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为21世纪人类留下的手册》里面的应该算真正的第一集嘛。那我上礼拜有点好笑，我就跟我朋友鬼混了一下，所以我就丢了一个乱讲片，所以这个就延后了一段时间这样。那这一次我要先做的第一个小系列叫做就是在组织里面的，因为我上一次讲它其实包含像个人啊、组织、群体，然后最后还有谈到就是制度跟技术相关的东西。那这个大的项目是在组织里面的，但因为它其实我目前还没有规划好说那个分类要怎么分比较好，所以我就大概就叫一个组织篇，然后可能会讲一些东西，我看之后看哪一天做完之后我再做总整理好了。好，那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前言。这一集的标题叫做身在组织中的我们，它可以算是组织篇的整个大的结构里面的真正的前言，就是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基本上都在组织里面。就是像现在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比较少人是真的离群所居的。就是即便你可能足不出户，你都关在家里，你其实也在你在你住的地方里面，除非你住在深山里面，否则你就住在一栋大楼里。那你的大楼里面就是当然有大楼管理员，有什么什么的。所以当然他的组织可能我们就比较不会是说那么的严密或什么的，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可能有自己的工作什么的，那工作当然有工作的组织，或是你今天有去一个宗教团体当然团体嘛，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组织，或者是说你今天在社团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在人群的网络当中，在一个组织当中这样。所以我觉得每次要去讨论关于人际关系的时候，有很多种讨论的方向，其实其中一种就是从组织的角度去讨论。那我觉得讨论这一个组织的议题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都算是值得去关注的，因为人际关系大概也是我们的重大压力的来源。因为像一般人可能会遇到压力，工作上可能包含像工作工时过长啊，或者再来就是人际关系，或是那个想要对未来之类的想法，这些东西也都跟组织有关。那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这样前言大概是这个。那组织是什么呢？组织其实有很多种定义的方法，这样。那我如果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比方说你今天去 Google 说什么是组织，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百科全书告诉你说，哦，组织其实可能就是完成某一个目标的存在。比方说像可能今天福伦社好，就这也是我们教会牧师来举的例子。福伦社可能就是一群人那个集合起来想要帮助社会之类的，我想狮子会也可能类似这样的组织，或者是红十字会，可能他们就比较多可能要做人道救援啊或什么什么的。所以其实组织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一个可以说中心思想，或是为了一个目标的存在。就像社团其实也是，我们不用说我们是合唱团，当然目标是为了唱歌，或者是说调酒社，你的目标就是为了学会调酒。流畅社当然就是一起唱流行音乐类似。当然很多人可能进到这个社团里面，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这个目标，可是问题是其实进到这个里面，这个组织本身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某一个目标的这样。那刚刚像我讲到说，我们进到一个社团或进到一个组织里面，其实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这个组织的目标。那我觉得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把组织视为是一个系统。那什么是系统呢？系统其实我觉得是说法上定义很蛮复杂，因为像社会学或是像所谓的系统论，很多的都会去探讨这个议题。有的人可能会把系统当作是一个会交互作用的运作的机制，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可以称之为一个系统。那也有人会可能会称之为说可以有他自己的语汇，然后或者说有一套他自己操作的方式的各种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系统。比方说电脑，当然我们知道作业系统嘛，就电脑是一个软体上它可能有一些东西可以操作，所以它当然是一个系统。那或者是说人体当中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系统啊，什么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所以这些东西都叫系统。那组织有时候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让组织具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把组织视为是一种系统。 那像这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会在过程当中想要把妹啊，或者是透过这一个组织里面获得其他利益，其实也跟这个系统的运作有时候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组织可以切入的另一个角度是系统这样。那我觉得像系统，其实蛮多的社会学家也会往这个方向去讨论社会网络、社会组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觉得这当然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像我以前在大学研究所的时候上过一个课，是那个法律系的课，那他就讲到那个老师是做有点跟系统论有关的，所以他就讲到像尼克拉斯鲁曼可能就讲到说那各种从系统角度会谈到语言上的，比方说系统的目标是制造，就是他可能系统本身是 自己制造各种符码或什么，这讲起来真的有点抽象跟复杂，反正系统还有一个自己运作的一套逻辑，那他的逻辑可能就是自己创造自己，比方说法律的系统是为了创造法律，自己维护自己的法律或是破坏自己的法律的这种交互作用的系统，所以法律的系统里面运作的所有东西都跟这个有关，类似像这样。那或者是说一个组织其实存在的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存在目的可能是为了让它自己存续下去，或者说经济社会可能我们为了经济社会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可以运行下去，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从系统的角度来讲，那它就不会像是说我们单纯是人做，我们作为一个社团或什么有一个目标存在，它是从系统本身作为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但这个不是我之后会涉略比较多，我觉得看情况，但我近期比较不会是从系统论，因为系统论实在是有点复杂，然后你看我刚刚自己讲的也是有点混乱，所以我就大概是从它还会从别的角度去切入。那我会大概是讲到第三个角度，其实组织就是一群人的网路，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想法。那如果是从网路的角度，其实它就可以去或者说网络就是 network， 就是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出来的一个网络。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去思考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种组织，所以它的交互作用可以透过这个图像去思考说，诶，它可能会是什么，或者是如果具有图像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像数学上的定义，或者是透过一些比较客观的方法去思考组织可能运作的方法的话，也许就会有产生不一样的交互作用的可能性。那蛮多组织它当然一开始我们组织架构比较多都是从职业分工里面去思考，但是如果我们从网络的角度，其实也可以更多去思考是说，诶，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本身就创立出一种组织的结构。那像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去思考各种组织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切入点。比方说如果我们从一般的组织来看的话，当然我们就会从职掌分工里面去知道说，诶，某些人可能是最重要的角色，比方说可能董事长啊、总经理啊，这些人可能会是最重要的角色。那可是如果我们也知道说，有时候其实不一定是这一些人会是最重要的角色，像是我们可能听到一些例子是中小企业里面那个董娘可能会是最重要的，但董娘的职位可能不一定有这么高，所以董娘的角色可能在我们如果直接从组织我们那个组织的分配图什么什么的，就是大家如果可以想象说什么，诶，董事长总经理以下下面有几个部门的那个图像里面，其实就不一定能刻画出，诶，董娘可能影响力很大，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反过来讲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去把这一个网络透过另一种方法去画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发现说，诶，这个权力比重可能可以怎么去讨论。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可以切入的另一种切入点，就是所谓的网络，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你把人当作一个点，那人与人之间有关系的时候你就画上线，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点跟线画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到底长什么样子。那如果建立一个讯息传播，或者是发生一个事情，某一些人离职了，类似像这样点消失了，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对组织的冲击是什么？这大概是我最终要谈的东西。那这一集比较有点像是前言，因为这一个方法其实它蛮多地方我们都会讲到这些方法的。比方说最古老我们听过的一些例子，像六度理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六度理论，这个我好像应该打一下，六度理论。 所谓的六度理论是说，那个每一个人，每两个可能陌生的人，你可能中间透过很多连结，就可以发现说，其实这个人是谁谁谁的谁，谁谁谁的谁。然后你发现你中间只要连六条线之后，你就会跟那个人产生一种连结。那六度理论，那个他的故事有点像是说什么？其实我跟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中间只隔六个人，那这个六个人中间可能我认识的某一个人是跟总统可能认识，总统跟拜登见过面，类似像这样，我们可能就可以连上线。比方说，我之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会友跟那个总统就住在楼上楼下，类似像这样。然后那他们就可以连接出去。那六度理论其实就是刻画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这个关系网络可以透过这样的连线去做出六层的推演，就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很小，可能六个中间隔六个人就可以到了，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六度理论其实就是像组织网络会很常提到的东西，或是另一个有一个叫做弱连接理论，就是这两个都算是比较网络的里面比较常见的，我不能说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弱连接理论。我要把它称作什么？比较 famous 的，比较有名的，就是也比较普罗大众会知道的东西。弱连接理论。那弱连接理论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这是一个1970几年的研究，就是说，如果今天一个人要去找工作，那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找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会透过比较强的连接，像可能三个礼拜都会至少见到一次面的人，这种可能叫比较强连接。比方通常你三个礼拜内会见到面的，就是亲朋好友嘛，或者是室友之类的，就是这些人，我们的连接比较强烈。所以这些人就可以叫强连接。那弱连接可能是一年可能只见过一两次的人，这种可能就叫弱连接。那他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如果要去求职的话，透过弱连接去找到工作的比率，比起强连接跟投履历有时候高非常的多，类似像这样的现象。所以他在这个东西就刻画出了某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网络，可能隐含了某些社会结构在里面。所以像这个理论也是比较跟六度理论算是网络这个大领域里面比较常被人家提到的这样。好，我今天就稍微科普这些东西，然后因为也比之前稍微更严肃嘛，所以我也觉得花比较多力气在介绍这个东西。那我接下来后面的东西比较是跟我接下来的系列有关，因为接下来我想要做的一个东西叫做无头组织。所以无头组织是什么，我下一集会比较讨论。那为了探，那如果我觉得先不讲无头组织什么，但我希望可能之后讨论的可能有一些段落是组织算是比较小的，比方说某一些小的群体，可能一两百人内的这种群体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对，比方说我们可能讨论公司的 case 的时候，我们就有些东西比较没办法那么明确。那像如果我们定义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每天都会见到面，这叫比较强的连结。那今天假设有一个打扫阿姨，她可能就是因为每天要打扫嘛，所以她可能在厕所会见过每一个人，类似像这样。那我们就认为说是打扫阿姨就特别重要嘛，其实也不尽然，就阿姨离职了，可能对这个公司影响也不会到这么大。那因此我们在这个情况底下，也许我们要花一些比较大的力气去限缩网络的讨论。因为像前面讲的网络，我们可能就说见过几次面，这可能就比较可以量化，或者是说我们之间的有血缘关系类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可能创造了一种网络。那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讨论各种组织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定义不一定是这么的好，所以我觉得我在后面的讨论里面我也会给他一些限制。那这个限制叫做赋予，我给他命名叫做赋予角色。什么叫做赋予角色呢？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网络的时候，或者在更之前为了一个目标的存在或是系统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讨论每一个个体的扮演的角色或是功能。因为在一个系统里面比较多都是系统本身有功能，所以这些人在里面运作的时候去自然去填补那些功能。比方说像 有一些人必须出来，就系统里面可能需要有一个维护系统的角色存在，所以他希望这个系统不会崩解，所以就有些人跳出来去做很收拢的角色，类似像这样，所以这个组织可能就需要收拢的功能。那或者是说，这个完成一个目标的存在，可能就需要有社长什么什么之类，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职位。那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也比较讨论是说，那如果我们给予这个不同的网络要写给他一些限定性的时候，我觉得我会给他叫做赋予角色，就是说不同的角色扮演了这一个团体里面各种不同重要的功能。那我简单就分三大类，就是之后在讨论各种不同组织的时候，也许就会从这三个角度去介入。那为这个其实也都是为了那个无头组织的东西铺路，所以下一集当然我就会介绍什么叫做无头组织，跟为什么要讨论无头组织这个议题。那我简单来讲一下，我就是分基本上我们讨论总共的所有的组织的时候，它就可以分三种角色，一种叫做参与者，就是一般人，就是我们在里面，我们就是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类似像这样的人，这叫参与者。那还有一种角色叫管理者，管理者就是他可能可以牵涉到这个组织里面的运作里面的需要，就比方说可能参与者他可能只需要认识组织里面的几个人，类似像这样。可是他如果今天是一个管理者，他可能就需要认识更多的人，或者说他消失之后很多事情就会断了连接，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管理者比较是牵涉到有事务性的运作，或者是他跟人有一些比较强烈的连接，有些角色只有他能担当的时候叫做管理者。那最终我还要谈论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叫领袖。领袖跟管理者不一定是重叠的。那今天就是如果我们从管理学也大家听过，大家就是说管理者跟领袖是不一样的，就什么管理者是有办法去让事情维持在一个轨道上运作，但领袖是给予愿景或什么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我在这边看的话，我觉得他可能领袖更多是做传递讯息的角色，或者是说你可以想象领袖是一个提供方向的角色。所以在这个假设我们从网络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可能他就必须是讯息传递比较跟每一个人可以触及到的，从讯息网络的角度去思考，就我们从用讯息去定义的话，那他可能就跟管理者很不一样，或者是说他可能今天是可以主导这个网络的连接方向的角色，就是他可以去决定哪些地方可以断掉，哪些不用断，哪些人是没有连接的，那这个角色可能就会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大概大致上角色可以分这三大类，是我想到比较简单的做法。那当然如果你从不同的定义来讲，其实这些角色也会互相换，比方说可能今天在做某一个活动的时候，其实领袖会变参与者，对不对？就是这样，比方说今天我们去参加，像因为我最近刚好去打工的时候，我们就会参与到 SDG 的一些很多公司去做活动，那这些时候其实公司的老板或者是说甚至公司的主管都不一定会扮演这些活动当中的主角，有时候这些主角反而是过去那个在平常的时候他可能只是一个员工部署，所以在不同场合的时候，其实参与者、管理者跟领袖的角色是会互相变换的。那当然我们当然会把这个东西稍微放宽活化之后，我们就知道所以在设定网络的时候也许可以去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好，最后稍微讲一下，就是设定网络怎么设定嘛？这个这样讲对吗？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简单的定义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操作。就比方说像，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点开脸书或是你的 IG。其实 IG 的网络你可以自己手动做，你就大概知道说，网络是什么概念。就比方说像我自己有时候会去关心有谁会浏览我的现实动态，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这件事情啊。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会发现说突然某一些特定的人会比较出现在浏览的上面，那有时候他不是因为他比较快看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偷偷注意到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因为他比较快看到你的东西，所以他在限动的最上面，有时候是因为他跟你的互动比较密切，所以演算法会帮你算出来说，这些人可能在你的网络当中是你比较会在意的人。那这个想法其实也是蛮简单，就是说 我这个网络的建立就是从接触次数去判别说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强烈不强烈。那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网络的概念，演算法其实蛮多时候就在算这个东西，也跟比方说所谓的图论演算法或者是说那个网络演算法其实都在做这一相关的事情。所以在市场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得见，那如果你今天去自己画你自己周围的人网络，比方说我就回顾我这个礼拜跟哪些人见面或是跟哪些人传了讯息，我可能就意识到说，欸，我在我生活当中哪些人可能是我最重要的人，因为他在我的网络当中是比较强烈的。或者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是说，哪一些人其实不常见面，可是他说的话在我生命当中是一个有比较强烈的比重。那这些人可能在接触频率来讲，我们就不会认为他在网络的中心。可是如果我们从另一句话，可能从另一个定义的角度是说，谁讲的话对我影响最深的时候，我们会想起的前几名的人，那可能这些人在所谓的另一个意义网络里面可能就变得更加集中。所以这个网络是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方法，那我觉得也提供大家一个方法可以去思考事情。这个是等到后来的时候我在讲后面的东西的时候也会使用到的想法跟概念，然后也算是先给大家一个参考，然后也算是提供大家一个思考东西的方法吧。因为其实我们蛮多时候在思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还蛮容易误判的嘛。就是说，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人，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一定那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比方说像，可能我喜欢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在我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我会忽略了说，其实在我身边，可能我最常接触的人，反而是我的室友。就我室友，我对室友没什么感觉，但是可能我喜欢的人就让我非常的情绪激动。那可是当然我这样冷静下来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喜欢的人我根本没那么常接触，可能没那么重要。反正我室友可能对我的影响可能更大，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当然我们在其他东西上也会看到，比方说星座，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去透过这个东西去思考比重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也提供大家一个新的工具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样。好，那今天哦，好久没有一个人讲了，我觉得讲的有点累。那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我觉得讲的也是微卡，因为好久没有讲这个比较像经济学的东西。那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讲的真的不太 OK， 就大家可以留言就讲说，欸，你之前讲那个比较玄的东西已经讲得很混乱了，今天讲这个比较具体的东西怎么还是讲那么混乱呢？就在也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讲，是说不太行哦，你要再加油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